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我们现在进行成佛之道第五章大乘不共法。大乘通说的部分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修学大乘的根基，还有它的教法，还有讨论到佛性的问题，成佛的可能性，或者说佛的体性，就是佛性的一些解释，还有有关于菩萨他的菩提心呢，他从愿菩提心到行菩提心到圣意菩提心。那我们在大乘通说呢，主要是说到发愿成为菩萨，这是愿菩提心。那么行菩提心主要就是修十善道。那么这通说说完以后，接着比较重点的部分呢，就是谈到大乘菩萨的行位。行位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修行的法门行法，再来呢就是修行的阶位。那么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大乘的行位。大乘的行位最主要在这个地方，虽然说菩萨要修六度万行，但是最主要呢归纳出来就是六度跟四摄，六度四摄。那么六度我们已经谈完了布施，那另外还有持戒啊、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个陆续再继续谈。那么在布施的地方，我们就提到说，我们要利众生呢，是最重要，就是自己要舍掉，特别是不只是舍财而已，要舍掉自己的悭贪的烦恼，那么能够更维系的我执，我所执也能够舍掉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布施的真正的意义。那么随着布施的心态不同，有的发增上生心，得到的是人天的福乐，那如果说发出离心，得到的是解脱二圣的解脱果，如果发大乘菩提心以三心相应来修布施的话，就得到无上菩提。提到种种布施的种类，才是法师威师，还有正确的布施的心态，还有哪些就是说不适合布施的，就是布施也要用智慧。那么最后呢，我们有提到说世间的布施跟出世间的布施，那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在成佛之道增注本290页的地方有提到，就是菩萨能动能出，能动能出，那才是真正的出世间的菩萨。那么在大智论，我们有引用大智论的讲义，就是假设这是三界的世间，那我们一般的众生如果还有执着三相，就是施者相、受者相跟所施物相的话，那就是不动不出，就是一直在三界里面，没有办法出三界。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跟就正的三轮体空的话，就能动能出，那么能动能出呢，这个也有阶段性的问题，那么大智论他的解说非常好，他说如果是以声闻人来讲，声闻人能动的地方，他是指有学的圣者，有学的圣者，有学的圣者是哪些人？是初果、二果、三果，这是有学的。如果说以声闻人来讲，那像初果圣者呢，他还要几期往返嘛，对不对？但是他已经能动了，他慢慢要处理了，可是还没有真正完全就是不来三界。有时候初果呢还有人天七生往返，二果还要来一次，三果不还，是不还欲界，但是还在色界、无色界。那么真正出三界，那是无学，无学的圣者，这是针对声闻人来讲。如果说针对菩萨来讲的话，能动能出，动的话就是柔顺人，出的话就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真正无生法忍的话，它是整个出三界，所以这个地方是布施波罗蜜比较稍微难一点点的地方，如果对照大智论来看的话就比较清楚。但是虽然是对照大智论，那只是原文， 要配合这个像有学还在世间啊，还在三界的往返这个概念来想，还有真的无生法忍才是真正的出世间啊，就是出三界，就是没有我们的结业生身啊。再来世间的话，那只是法性生身啊，用法性生身啊来世间。那么真正要能够出世间呢，那就是要证得三轮体空啊，主要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看到持戒的部分啊，持戒一样，它有分成世间、出世间，还有出世间上上的啊。那么提到世界的过患，它是贫穷或者是堕三恶趣。那么如果持戒的话啊，它是三善的根本。三善根本就是同样是持戒，那随着发心的不同啊，有的一样是人天无生空法啊，如果出离心的话，那是三生空法啊，如果大圣的话，那是菩提心啊，跟三心相应的话，那是大圣共法啊。好，这个是我们讲到从我知道增注本的293页啊，93页的第四行。我们上次说到这个地方，如果是讲义的话，讲义的话在28页，我们说到28页，就大智论卷13，他这边提到的戒法啊，像第二行，就身口律仪有不恼害，这就是不杀生了哈，不劫道，不邪淫，不妄语，不良舌，不恶口，不绮语，不饮酒及净命，净命就是正命啊，这样的戒，这个其实也只不过。像我们一般的那个八关斋戒啦，或者是沙弥戒，已经都差不多哈，可以差不多包括了。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戒，随着我们的发心的不同哈，如果是下品持戒的话，就发正常生心来持这些戒，可以得人天哈，可以得人中持戒。得到六一天上持戒，也就是说他要还跟禅定相应的话可以升到四禅无色界，四禅或者是四无色界这样子。那么上持戒的话，他就是说不只是有戒有定相应，他还跟智慧相应。那么下清净持戒智慧相应的话，就得阿罗汉，中清净持戒得辟支佛，上清净持戒得成佛道。所以这里所说的戒，他并不是说一定是菩萨戒才能够成就菩萨，他其实这里持的只不过是这些杀盗淫妄啊等等这些而已。但是呢，如果是以三心相应来持守的话，还是可以成就很高的啊，可以成就佛道。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啊。但是这里有在持戒的地方有一些不正确的持戒观念。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哈，这个是在《成佛之道》增注本293页，293页的第四行啊，第四行。有人以为七众别解脱戒是小圣的啊，那么所谓的七众，这个我们在讲义的第28页注解二。最下面的角注的二啊，有写到七众，就是比丘、比丘尼、释迦牟尼、沙弥尼，好，又不塞又不异。释迦牟尼就是沙弥尼要进到比丘尼之间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些七众的比丘尼、比丘尼，有的人认为说啊，这个是小圣的啊。那我们大圣的修学者呢，不用受持这些声闻的比丘尼、比丘尼。事实上，这个讲法是不对的了啊！真的，菩萨的持戒波罗蜜，我们要注意这波罗蜜的意义。波罗蜜是什么？度彼岸，或者是最高，或者是成就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以这个意义来看，你如果是持戒的成就的话，那当然你包括所有的一切戒法都要圆满，那才是持戒的圆满啊，才是最高的持戒啊，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有人觉得说啊，这个小圣戒他可以不用持，那其实是很大的误解啊。 另外呢，有人一听到持戒就以为是小圣，那这个根本是大邪见，是佛教衰落与混乱的主因。所以我们要去除这些不正确的持戒观念。那么正确的持戒观念是什么？就是菩萨的施罗波罗蜜，就是戒法，它是以三心相应，照说就是一切戒法都要遍学了。那么总归纳来讲，就是以三心，不管你学五戒啊、十善啊，乃至菩萨戒、比丘戒等等，这个都要遍学。好，接着我们看下一颂293页，下一颂。各位稍微也一边对照科判，对照科判。科判的下一页提到这个是轻重等护，就菩萨戒持戒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呢，要轻重等持。那么另外觉诸戒慢，再来不着一相，这个等一下都会解说。好，我们直接看长行293页的解说的解释。受持境界而又毁患，这个主要有一些原因，一个呢是环境的诱惑力太强，再来就是烦恼的冲动力太强。也就是说我们持戒来讲，最主要自己，比如说以内外来分的话，以内外来分的话，内就是自己的烦恼心太强，外呢就是环境的力量，诱惑力太大。那我们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啊，外面的一些风寒啊，或者各方面的这种迫害弱，那根本没有啊，或者是无菌丝啊等等，那你本身弱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伤害。可是外来真的很强的话，如果我们本身内在太弱的话，那它就趁虚而入。再来呢，外面根本也不会对一般常人来讲不是特别严重的，可是呢自己内在已经不健全的话，还是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整个持戒我们可以从这样来看，一个是外在的诱惑力，环境诱惑力太强，再来就是烦恼的冲动力太强。那同样我们要让戒法清净，有时候看这个时候就要用智慧的了。如果说有些环境根本是很杂染，你可以有选择的话，那稍微远离一下，远离那些犯戒的因缘，那可以得到一些舒缓。那么但是如果说本身一个人自身不健全啊，那一直要靠外在，有的人身体不好只是怪医生医术不高明，这个不公平嘛，对不对？你说越补越大洞啊，所以最重要还是自己境界的力量太弱，要从这里呢去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啊，根本解决问题要从这边下手，否则如城防坚固的，虽有强大的敌人来侵袭，也是坚持而不致陷落。所以重点呢是在保持自己的境界。所以护持境界而使戒力增强是重要的修习。没有犯重戒之前，一般总是忽视轻微的过失。但是呢我们要注意，这个是大失败的一个远因。它一点一滴啊，如涓滴不塞，会造成提防愧决一样。所以在十住毗婆沙论的时候提到那个四正勤它有几个比喻非常好，各位还记得吗？以生恶令速断，犹如除蛇毒啊，对不对？已经生了恶，你没有把它断掉的话，那就像毒已经咬了你，这毒液一侵蚀你还慢慢来，那命就没了。所以以生恶我们要令速断，犹如除毒蛇。未生恶令不生，如预防水患。就是要赶快把它堵起来，等到它一点点一破以后，你再补救啊，有时候就来不及了。 像上次台北不是一下下大水，连地那个地下铁整个都那个了嘛，对不对？你要再补救啦、啊，种种那是煞费周章啊、哦。所以对于我们持戒也是如此啊、哦。那么一个持戒比较用心的人，他除了说这不让恶生以外，他还积极养善啊、哦，积极的生善事。所以《四正经》里面他再进一步谈说，未生恶令速生啊、哦，还没生起来，哎，未生善啊、哦，未生善令速生，已生善令增长啊、哦，未生善让他赶快生起来，这像什么？像钻木取火，你要一鼓作气啊，对不对？好、哦，如果说这稍微搓一搓，然后又懈怠休息，凉了以后要再重来，每次都是这重复的话，火还是生不起来，对不对？啊、哦，以生善令增长，已经生起来的善令它增长，啊、哦，如灌那个甘果，甘果在，啊、哦，一个好不容易一棵树啊，已经结了果实了。但是如果说又有虫害啦，或者是整个一个大干旱的话，啊、哦，那好不容易开花了，可是没办法结果；好不容易已经有一点小果了，还没成熟，啊、哦，还很生涩的时候要枯掉了，所以要如再继续让这个善增长，啊、哦，如灌溉甘果。所以持戒的话，虽然说大家都持戒，但是呢，这个身系跟那个敏锐度就不一样，好，有的人呢是恶生了以后后知后觉，可是有的人呢他比较哦留意的，在恶要生了已经生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察觉到，更进一步呢，这个恶将生未生的时候，他能够预先觉了，哦，就能够防患未然，好，所以这个持戒呢也是一样，在他。随着个人的用心啊、哦，各方面程度的不同、嗯。那么这里就举了一个不食肉为例子啊、哦。如果素食真的习惯啊，对这些有一种厌恶的心，那当然不容易换了啊、哦。可是如果本来就没有这个吃素的决心，或者说想到肉食而会产生快感啊、哦，那么虽然素食很久了，由于戒律的羸弱不堪，还是容易破戒的。那么持戒而时有微小的违犯，如果不知道警戒，我们刚刚说到就是要警觉性很高啊，哦、甚至将生未生的时候就能够预先觉了。那么如果说我们不知道警觉、哦、不知道忏悔，而是这个境界清净的话，那么积小成大就有犯众的危险。所以戒经有如护福囊的比喻、哦、就是要像福囊救生圈一样。好，再来一二三四五第五行啊、哦，这里提到第五行，那么94页，菩萨在未得忍力以前，在生死大海中，常愿生在人间，见闻佛法，利益众生。境界就是确保人生而不致失败堕落的福囊。这里有特别提到说，菩萨未得忍力以前，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忍这个字在我们佛教里面啊、哦，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术语。我们后面会接着再谈忍波罗蜜啊、哦。这边各位还记得吗？志明，为什么这里要谈未得忍力以前，无生法忍之前？也没有错。如果说以大乘来讲，因为得到无生法忍以后，他已经是这个已经断尽了见思惑，这个结业生身没有了，结就是烦恼嘛，就惑，业就是业，由烦恼跟业而感得了这个生死肉身，这在还没得无生法忍的时候是由结业生身，就是我们的生死肉身。那得无生法忍以后，就是法性生身了。那么这里提到说，菩萨未得忍力以前，他因为还是生死肉身嘛，对不对？哦，还是生死肉身，哦，所以我们要在 这个生死大海中常愿生在人间，我们希望再生在人间。因为你在生死的时候，通常 在生死不一定是生人间啊，哦，六道轮回都有可能嘛，不只是人，有时候天，有时候三恶道，对不对？所以没有学佛，或者说学的自己想的太乐观了，哦，就说啊，我这边没有关系啊，二十年以后我还是一条好汉，有时候这样子信心满满。可是真正了解佛法的，二十年以后一条什么还不知道啊，哦。所以这里就说到我们在生死大海上还愿生在人间，生在人间呢，我们还要亲近、哦，需要能够见闻佛法，要不然如果是八难也没有意思，哦，要见闻佛法还要利众生。那么能够达到这些呢，那个清净的戒法就是确保人生一个很重要，哦，不是堕落的福囊，哦。如果说这个戒法有亏的话，那得人生难，非常难，哦。所以菩萨的受持境界轻重等护，比声闻人的持戒还要谨严的多，哦。或许大家有一个印象，好像声闻持戒比较就是细节啊比较注重，哦，大圣这个也开源那个也开源，好像大圣不太持戒法，哦。其实如果说以这个地方来看，菩萨他轻重等护，哦，对于那个维系的地方事实上他更谨严。虽然说菩萨在跟声闻的戒法有一些开源，但是那些开源呢并不是说任意开，它是以护以利众生为前提，主要是站在利众生为前提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一些物质上的啦，哦，那利众生的时候它开源，自己道德上那是两边要同时遵守，特别是性戒方面的道德规范，这些两边一定是同样严格遵守，哦。之所以开源的主要是像声闻界这个一波啊，哦，淡山一啊等等，他没有身无障物来利益其他众生嘛，对不对？如果是声闻戒法，那么菩萨戒呢，哦，他可以有多的资粮可以利更多的众生，在这边可以开啊，哦。所以我们有些人误解说，哦，菩萨开源啊，事实上如果他失去了利益众生的这个前提，而是为了自己持戒不严而找了借口的话，这个不是佛陀，哦，自菩萨戒的本意，这个地方我们要小心，哦，这个地方要特别留意了，哦。那有关这个长生人间见佛闻法利众生，哦，境界就清净持戒确保人生，有关这个问题呢在98页，我们换一下98页，哦。如果有相关的话我会稍微对照一下前面提到的部分。在98页有一句很重要的颂，哦，这是在五圣共法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颂。五圣共法它主要的修学它的发心是什么？增上生心。那么它的行法主要是什么呢？三福行，哦，三福行。什么是三福行？布施、持戒，好，修禅定，哦。那98页啊，正文98页，这里有一个这个颂蛮重要的，哦，说求人而得人，修天可是重点，不升天。我们是修这禅定的，禅定它是色界无色界嘛，是色界天无色界天，啊，对不对？这是天法。可是呢我们修这个定法可是不生天，哦，勤修三福行，愿生佛陀前，这个是重要的，哦，愿生佛陀前。那这里面还有一个蛮重要的深意，也就是一般大家提倡人间佛教的时候，哦，为什么要提倡人间佛教？天圣不是更比人间更福乐更高级吗？对不对？为什么修天反而不生天呢？为什么还要在人呢？那这里面在这个偈颂有几个重要的观念，我们看一下，哦。好，这个解说，哦， 一上来所说，知道应该努力行善，求得人天的乐果。那么底下问三个问题。第一个，在人圣跟天圣当中，修学哪一圣比较好？人圣还是天圣？是人圣。好，为什么？好，这我们要留意为什么。好，那第二个问题，什么才是报生人天的善业呢？好，这个主要要生人天就是修三福行，这个答案就是三福行。好，在第三，怎么样才能不为人天福报所拘，或因作恶而堕落？这个主要哈，不为人天福报所拘，也就是说，如果升天的福报啊，有时候几万、好几劫了嘛，对不对？那像我们在八难里面有提到一个长寿天呐、啊，你升长寿天的话，那天的福报那么长，可是没有办法听闻佛法。所以，怎么样不为人天福报所拘？或者说，我们因作恶而堕落，怎么样防止作恶而堕落？不要因为作恶而堕落，那么应该怎么办？这个主要就是勤修三福行，更要发愿，愿生佛陀前。就说你生在人天呐、啊，可是呢，还要再多发一个愿，要生佛陀前。要主要就是不是只生人天而已，更要接近有佛法的地方，好，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人圣与天圣，那修哪一圣好？那这里分成两方面来说哈。那第二段，依福报来讲，如果从福报来讲，那当然天的福报比人的福报要深妙的多了哈。但是呢，隔一行，可是，我们依修行来说的话，我们从修行这个观点来说的话，啊，如上面所说，人有三世比诸天还要强，啊，人有三世胜诸天。那三世胜诸天，这个是47页到49页这边所说的，就是意念胜、泛恒胜跟勤勇胜，啊，这三世胜诸天。再来一个重要的。是佛出人间了，不在天上成佛。再来，诸天命中也以人间为乐土。所以天圣跟人圣比起来，如果从福报来讲，那天圣是殊胜的了。可是呢，如果说以修学佛法的立场来看的话，是人间比天上好，人间比天上好，所以人圣法也就比天圣法更可贵。那我们是以人生学佛啊，不要羡慕天国的福乐，所以应该修学人生正法。好，那倒数第二行，我们要不是为了升天，并且不愿升天，不愿升天，这样的修行天法，由于愿力不自随业力而报升天上，愿力是不可思议。那底下也特别说到了，高深的天法，也就是高深很深的禅定呢，还是不修为妙，因为恐怕愿力不敌业力，因为禅的这定的业力，如果说没有再发愿生佛陀前，那这个业力很强的话，还是会为业力所牵而上升天国啊。那落入长寿天的话，就成为八难之一，成为学佛的大障碍了。所以佛法跟有一些印度的外道啊。印度外道也是有修定法，那一个主要差别就是有没有在修智慧，或者说有没有发愿再来听闻佛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好，那第二个就是主要是就修三福业了。那么另外就是第三个，回答第三个问题，99页倒数第四行那边，怎么样不为人天福报所拘，或因作恶多道而堕落？这个呢，主要是要发愿求生人间，逢佛陀出世，能够在佛前闻法修行啊。那么我们不是说我发愿只要碰到佛就好，这也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缘法。我们接着看看它，倒数第二。 99页啊，正注本99页倒数第二行，如能生逢佛事，见佛闻法，就与佛有缘，与法有缘，与无量学佛法的师长道友有缘。那么这里面就值得我们留意的啦，你如果说想要来世再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啊，好，那要看你的个人修行福报跟佛的结的缘深不深，对不对？如果你结跟佛亲自缘结得很深的话，你直接生的地方就是佛出世的地方，而且能够亲近佛陀，那是最好。可是万一差一点点的话呢，怎么办？你要亲近其他的善知识啊，退而求其次啊，菩萨，对不对？或者其他人也好。所以我们要平常在这一生你就要结善缘了，特别是这个法缘的善缘，善知识这个缘你就要结得好，对不对？如果说我们现在跟一般善知识这个法缘没有结得好，那你跟佛直接跟佛结的缘又不深，那请问你来生你生到哪里去呢？好，所以这个地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好，所以我们不但熏习佛的善根，而且广结法缘，所以不要嫌弃啊，这现前的各位凡夫菩萨，这些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听闻佛法的因缘。这样子来生再生在人间，哦，同样还会蒙师友的引导启发而归向三宝，对不对？哦，那进一步见佛闻法修行。又与佛法跟法还有无量学佛的法理有缘，所以这是辗转增上的了。那么这样的辗转增上，佛法生，佛法生，在辗转增上功德增长，我们就不会因作恶而失去人生，而且善根增长，法器成熟，自然会由此而进入出世的大乘法，为佛道做阶梯的。所以凡未能发出离心、发菩提心的学众，应该力行人生的正法，而且要日日发愿，唯愿三宝慈悲施受，愿得生生世世见佛闻法。好，我们要发愿，发此见佛闻法的正愿，我们发这个愿，光发愿还不够哦，修人生的正行，正行主要是以持戒为主，保证不失人生，由此而进入佛道。所以在我们回到后面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要未得忍力之前，既然是在生死大海啊，我们要常常生在人间见闻法啊，生生世世又能够听闻佛法，结善缘非常重要。再来就持境界啊，结善缘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外在的环境啊，你有好的环境啊，持境界是你本身的那种境界的力量要强大。好，再来124页，因为跟这个有相关的124页，我知道增注本这里也有一个颂很重要，就归纳在抉择啦，布施既然是三福行嘛，那布施、持戒跟修定，这边呢做一个抉择。他说布施多杂染，禅定向独善，依人向佛道，戒行为重要。这就是说布施啊、持戒跟修禅定哪一个最重要，如果三个当然都是人天的福业啦，但是这三个哪一个为最主要？那底下这里的解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看一下。上面说求忍而得忍，修天不生天，这前面已经谈到了。在这人天圣的法行中，想依人身而见向佛道，那么应该多修什么？答案是多修持戒，不是多修布施，也不是多修禅定，而是多修持戒。理由是什么？那后面会说啊。因为世人的修己布施福业多不能如法， 都杂有烦恼染污，就是就美食杂毒啦，而且东西虽然很好吃，可是有点毒啊，杂在那边。不论师父怎么样广大，如果不修戒行，那有时候人生都不可得，只能生在旁生恶鬼阿修罗中，想吃福，前途万分危险。就如果说只有布施而不持戒的话，有时候大象啄璎珞，类似这样子。这是布施，如果光修布施而不持戒的其中一个状况。再来，如果是修禅定的话怎么样呢？禅定当然是殊胜的，但是在休息时厌离五欲，或者隐遁山林，专注自己的定乐，容易走向独善的途径。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哦，这句话等到报生二禅以上，都是独来独往的，独往独来的。这个详细的各位可以看一些经论，即事论啊等等，就有关于这个四禅天或者是无色界天的一些状况。大概初禅的话，初禅天还有大梵天啊、梵五天、梵中天啊，还有像人这样的一些组织。二禅天以上的话，就是独来独往，一个人一个世界，就是一个人一个世界。他无寻无事的，没有言语的，没有言语的，他也不需要言语的啦，没人的啦，你跟谁讲？喊啊，没人听啊，一个人一个世界，独来独往，所以容易走向独善的途径，所以这句其实是蛮重要的，还有一个很深的道理在。等到报生二禅以上，那是独来独往。那么如果说对于个人享受禅定的没有人打扰，那当然是不错了。可是呢，重点是下面这对于实现和乐人间趋向化度众生的菩萨行是不大相应的。就如果对个人解脱来讲，或许还比较无妨，但是呢，如果以大圣的话，你要修福德智慧啊，你要度化众生，那以你一个人，那你度谁呢？即使有很多人呐，假设即使说这二三天以上有很多人，可是能够升到二三天的人，那不是犯戒的人可以升得上去啊，没有禅定的人也升不上去啊。能够升得上去都是你有禅定，我有禅定，大家平等啊，谁度谁呢？对不对？他有禅定，他也可以变化一些东西，那也不需要你来救济他的了。所以对于我们要修菩萨行，特别是大乘菩萨行来讲，升到二三天以上升天，这些是不相应的。主要导师这里想表达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希望来生不失人身，并能依人身的见相佛道，最重要就是戒行。因为没有戒的话，有时候想吃福光而不失也不行。所以呢，一定要五戒十善，戒行为重要。那么初学菩萨呢，重要的是修十善的。那再来有戒行，我们就能够生在人间，即使再怎么贫穷啊，也不一定障碍贫学佛啊。这是有戒而没有布施的情况，起码你还得人身啊，虽然说贫穷啊。罗汉因公婆至少人家还在人间啊。那如有戒而又能够布施啊，能够人中广大福乐，那更好。同样的，如果有戒没有定啊，至少不失人身啊。但是有戒又施又修身修定法，有时候反而会生长寿天，成为学佛的大障碍。那我们不是说怕修定了，所以这里前面讲嘛，就是修天不生天，那怎么样呢？就要发愿愿生佛陀前。不是说要反对修定，不是，而是说我们还要再兼发愿。你不要只是说一味的想修定啊，不顾众生，我们还想生在佛陀前，还想度化众生，你这个愿力很强的话，修定是无妨的。那又有戒法，所以依人身而引入佛道，应以戒行为主， 就是重视人间的道德，健全人格，在这戒行的基础上更随分随意的布施。如想修定法，这里有一个建议了，如果想修定法的话，那我们不妨修四无量定。四无量定就是 持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为什么这四无量心呢？这里建议修四无量心，因为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一方面它跟定法相应，又跟利益众生的这个悲心相应。所以我们如果说在想修定法，不妨以这个为，这以利益众生的出世大乘法也是密切相通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回过来294页。我们希望长生的人间就要发愿护持境界。那菩萨的护持境界呢，它是以利益众生为主。即使是说有一些跟声闻不同有开愿的，那是以利益众生为主。那其他呢是轻重等护，比声闻的持戒还要几年的多。那我们说过前面在修六度都是不离三心的，就是一切自自相应作用，就是发菩提心，大悲为上首，无所得方便。那所以菩萨虽然自己延迟境界，可是绝不轻视回向戒法的众生，还是要大悲心啊，特别是对一些更恶中之恶的众生，他更需要多发心，更应该流入他的悲心，种种善巧方便来救度他。好，倒数第三行，凡轻视毁犯的，就是毁犯这不受戒的，一定是自以为持戒，别人不持戒，自以为是自己怎么样清净如法，可是其实呢，这已经早已落在我执我慢的分别心中，不能够成就菩萨的戒波罗蜜多了。所以要成就菩萨的戒波罗蜜多，要不离三心。我们看一下讲义第28页。第28页的第八项，菩萨持戒的心态，第一个如父胡囊轻重等护，第二个不离三心，就是菩提心、大悲心跟无所得的空慧。那么为什么刚刚这里说，如果我们轻视毁坏众生，产生我执我慢，就不能成就菩萨的波罗蜜多呢？因为第三个无所得空慧，它因为有分别的了，它有分别心的，你有分别心，那就不能够圆满菩萨的四罗波罗蜜了。所以无所得空慧是持戒犯戒不可得，这个并不是说是非不分呐，一个人持戒，你说他犯戒，一个人犯戒，你说他是不是这种是非不分，而是说在心态上了，对持戒的人很持戒庄严，不会说特别敬爱，乃至说产生了这种染爱的心，对一个犯戒的人不产生轻视高慢的心，主要是不可得呢，是在这个。第一来看，再来就是戒法本身啊，这个戒也是无自性的。所以大品波罗经我这边 举了两个，一个大品波罗经，罪不罪不可得，罪就是犯罪嘛，不罪就是持戒，这两个都不可得，那才是具足四罗波罗蜜。释义梵天首论经也一样，持戒即犯戒，不得此二相，就不再分别这二相，能够见到它的法空性，那就是持无漏戒。好，294页最后一行，如轻视毁犯，由于意识上的对立，不容易教化他，因为你轻视他嘛，对不对？人总是需要人家尊重啊，如果你轻视他，跟他产生一对立以后，那要度他就比较难，所以我们不加轻慢，不轻毁犯，怜悯他，安慰他，容易把他感化过来。那么这就是三轮提供的境界波罗蜜多。好，到这里为止是有关于四罗波罗蜜。其他的如上面学注所说，上面学注所说就是275页，各位可以加注一下，就是275页一直到279页。 是菩萨学处，十善行为本。好，这里也是前面谈到行菩提心的地方，行菩提心的那些啊，那所以这里就简要的说到这边。好，接着我们看忍波罗蜜。忍波罗蜜，好，请看295页的这个颂。从这里开始，这个颂开始就谈忍波罗蜜啊，一直谈到300页，谈到300页佛说精进度之前，这边是谈忍波罗蜜。好，295页这个颂说，摄护于众生，菩萨修忍度，忍度就是忍波罗蜜啊，耐愿安受苦及地察法忍。那么如果我们对照科判的话，科判，各位对照一下科判，忍波罗蜜它是以摄生为本，摄生为本。前面的布施波罗蜜它是以利生为本嘛，对不对？利益众生为本。布施它是以利生为本，持戒呢它是以护生为本。那么这里的忍度它是以摄生为本。那再来是谈到忍的种类，有三类忍的意义。再来谈到忍辱的功德跟不修忍辱的过失，别名忍辱。那最后总数前三度就是布施、持戒跟安忍。好，我们看295页的解说啊。再说忍度，就是忍波罗蜜。菩萨行是为了成佛，而成佛一定要摄化众生、护念众生，修集摄受众生的布施、护念众生的境界啊，就一个护生了，一个是利生，一个护生，才能够利众生而后成佛。但是众生有时候我们布施给他，他不知感恩啊，有时候还反目成仇的啊，这个世间也是很常见的啊。再来护念众生，我们持戒，可是呢，有的众生却偏来扰害啊。所以如果不能够坚忍，那么布施跟持戒的功德呢，会因而破坏。以前说过一个小故事啊，就是你好像是在一个禅，一个禅的修禅的一个寺院，那个炎热的夏天呢，有一个老和尚啊，他发心呢，就是要供养这些蚊子啊，蚊子很多哈，发心就是跟那些小徒弟讲说，今天他要以这个肉身啊，来供养一些虫，就特别是蚊子这样。一个炎热夏天，结果这弟子们都很赞叹师父长得肥肥胖胖的，就鸣钟打鼓啊，晚上的时候就出来了，稍微偏袒了一下上身，那很多蚊子啊就来咬啊咬啊，哇，大家都很赞叹啊，哇，这样老丈还安之不动这样子，结果呢，突然啪一声啊，一看这蚊子血肉模糊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啊，老和尚怎么了？结果老和尚说了几句话，他说：“这只蚊子真讨厌，刚刚他已经吃过一次了，现在又来吃，这是什么呢？什么意思？他是有发心想要行布施了，但是持戒跟忍辱这个地方那忍不了这口气了。”他想说，其他人非你给别人嘛，你怎么要多吃一次？啪，这样子啊。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不修坚忍，那么我们布施跟持戒的功德都会因而破坏，都会因而破坏。 所以世间尚且要乡人为国，小不忍则乱大谋，何况在无量生死中度众生，成我大事，那我们更需要忍啊。那么忍是忍耐忍辱，忍是忍耐了，那忍辱只不过是忍的最重要一个项目啊。忍的意义很多，忍是意志坚定，经得起打击，受得了磨难，不论怎么艰苦都能够保持自己不受外来影响而改变宗旨，或者呢更隐身的罪过。那底下举了舍利佛六十劫修菩萨行，他施眼球的这个故事，这故事我引出来在讲义的第29页第二项。大智度论这里所举的这舍利佛在六十劫之前，他本来是修菩萨道的啦，因为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的第二行啊，第二段第一段的第二行，时有乞人来乞其眼，舍利佛言，你要我的眼睛做什么呢？如果你需要我的身跟财物的话，我给你了，你为什么需要眼呢？那个乞者他说，不需要你其他的财物了，我只想要眼啊。如果你真的是实行这个坛就布施了那希望你这个眼睛给我。尔时舍利佛出一眼，我就给他啊。那这个乞者啊，他得到眼睛，他不但没有感谢，而且那在鼻尖再闻一闻还嗅之还嫌臭就啪把它放在地上，而且用脚来踏所以舍利佛他说，你要祈求我的眼睛，可是你又不拿去用，又嫌我这个臭这世间难度因此而退心。这个故事是共布派的，共布派的那我们以前曾经有在谈大智度论或者是十住比丘有提到精进波罗蜜，精进波罗蜜有提到，或者说这声闻人修多久可以得到解脱，快的话总说多三世声闻人慢的话呢是六十劫得解脱如果是必知佛的话，快的话四世，那慢的话是百劫。如果是菩萨的话，三大阿僧祇劫，对不对？那么我们这里面提的那个声闻人慢的六十劫是谁呢？就是声闻里面的智慧第一的舍利佛，指的就是这一位。好，所以舍利佛在声闻里面他是智慧第一耶。可是他为什么反而最慢六十劫才得到解脱？其实他本来是修菩萨行的啦。菩萨行他是自己愿意自己慢一点才成就才解脱，那先度化众生为主啊，这个有这个意义在。那这里是提到那个忍的问题啊，底下也提到忍的分类。那谈到忍的分类，我们先看一下忍的意义在讲义第29页第三，忍 Kshanti 也的翻成忏题，它主要分成两类一个是堪忍忍辱，这是属于意志情感意志方面的忍辱忍耐，第二个是属于知解上面的智慧知解上面的忍可或者是体认认可所以忍这个意义在梵文的本身它就有两种意义了，一个是属于情感意志意志力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属于那个忍可我们讲无生法忍，这是属于知解的这一部分那至于说碰到那个恶人的破坏等等，那个是属于意志情感上的忍辱，这个都是忍，那忍在梵文里面它就包括这两个意义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